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讲两个访问，这两个访问呢都有些内容可以讲的。第一个访问呢，就是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在印度参加完了这个 G20 的峰会以后，他没有回到美国去参加美国纽约的911的纪念日的仪式，他是让了副总统贺锦丽去参加，那么自己呢就飞到了越南，到越南去举行国事访问，时间虽然不长但意义很大。这就是第一个访问。第二个访问呢，就是9月10号、11号、12号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呢，坐1200公里这么长的铁路的火车，到了俄罗斯的最远东的城市海参崴啊，我们叫做 Vladivostok， 去那个地方去见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两个呢都不是小事情啊，两个国家都是和中国有领土相连的，一个北朝鲜，一个是越南。这两个国家呢都和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见面，一个和美国总统，一个和俄罗斯的总统。你看这对事情呢都凑在一起，都在9月11号、12号，那么这个事情呢的确呢就很值得一谈。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讲两个访问啊。第一个访问就是这个越南的访问。越南呢有这个访问呢，事实上这个是一早就计划好的。我们当时看见 Joe Biden 来印度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已经讲了，说他在结束以后他会到越南的访问。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甚至不参加911的纪念仪式，他跑到越南呢？那肯定跟美国的战略政策有关，他不会是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友好访问。美国总统现在忙成这个样子，他要访问什么地方呢？他一定有很实际的目的。你前些时候他从新西兰去访问这个南印度洋、南太平洋上面的几个岛国，他也都是有这个目的的。他都不会说我没事儿我去逛一逛，这个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他呢现在每件事情都有明确的目标。那么跟越南比较的话呢，这个他觉得呢回去参加911那个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就跑到越南来访问。那么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我们今天讲讲越南的这个问题。那个越南他事实上很多人说越南现在会不会整个倒向美国，变成美国的一个盟国呢？我的解读呢就是不可能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认为。我觉得越南在未来还是会很巧妙地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也就是那边和中国保持友好的态度，和中国继续做生意，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投资，希望中国呢能够在越南的北到南兴建高速铁路啊，因为中国刚刚做了一条到这个辽国，也就是我们叫老挝的这个高速铁路，那已经到了万象，从万象再下去可以到泰国的这个首都。那么这条铁路对于改变这个比较封闭的辽国，也就是泰国的经济是非常有好处的，沿线都会得到影响。那么越南呢当然也希望中国呢能够帮这个忙啊，所以这个方面的关系我不觉得越南马上会倒向西方。但是呢越南呢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帮越南，这就是两个态度了。第一个，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很多岛屿呢是有争议的，那中国这个公布的九段线，还有这个月八月份上个月中国公布了一张新的地图，那把越南这些岛屿呢就结结实实的划在中国的领海之内，那越南对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不满的。那么越南又没有能力和中国去争这些岛屿，那怎么办呢？能够希望美国帮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越南呢也会走上一个和美国合作的这个方向。那这个两件事情，我们就讲这个南中国海吧。这个今年的五月开始，中国有一支科学考察船在这个南中国海 在活动频繁。那么越南呢也有海军在这个地方，当然越南海军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海军了，但是越南呢就提出了抗议了，那就是说你不行啊，因为这是我们的领海，中国呢就说这是我们的领海，说我爱怎么样又怎么样，越南呢又不够力量又赶不走，所以呢就提抗议。但越南呢就做了另外一件事，五月份中国的科学考察船进入的越南号称是自己水域的这个南中国海，南中国海频频活动不走。6月25号越南呢就欢迎美国的大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啊，就访问了越南中部的这个重镇这个舰港。那么并且呢在这里在舰港访问呢还是高调的，就是庆祝美国和越南确立了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你看这个做的完全是做给中国看的。所以呢越南呢我估计这个事情呢就是两边他都希望能够兼顾得到。当然呢自从中国30年前开始崛起以后，越南和美国呢不仅呢这个经济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并且呢越南呢对南中国海上他认为有主权的那些领海和岛屿呢他的诉求就不更加的强烈。我就讲一件例子，这个例子呢这个小事就说明越南呢很在意这个事情。我们记得最近美国有一个电影啊，是讲一个金发的娃娃叫 Barbie 啊，叫芭比。这个 Barbie 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个镜头，后面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面画的那有中国，中国的那个地图上面那个南中国海呢有这个九段线，就中国打了九条线，这个叫九段线，中国的所有地图呢都有这个九段线，这个九段线里面南海西沙有很多岛呢越南说是他的，所以越南呢是不承认这个九段线，但在这个 Barbie 这部电影里面呢这个是有九段线的，结果越南呢就把这部美国电影就禁了。那么这个呢就说明越南对这个问题呢它实在是非常的敏感啊，这是讲到这一个。所以有些人说越南是因为南海的问题会转向亲美抗中的路线，会不会这样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方面当然是希望把越南拉过去，这样呢能够合围就包围中国，因为美国从这个东北亚一直到东南亚，美国一直在努力组成一个包围中国的一个圈，这是美国政府的历来的努力。那么把越南要包到这个圈里面，那就非常好了。但是对于越南的领导阶层来说呢，这个不能够投入美国怀抱，如果呢投入美国怀抱得罪中国得不赏识，那么越南政府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岛屿的问题呢？我估计也不是，主要呢就是让越南政府能够合法稳定的存在，这是第一关切。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越南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它和中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它并不是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不过两国在领土领海上有矛盾，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的认同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所以很多人说越南会不会倒向美国怀抱变成反华的这个先锋呢？那个我估计呢可能性不大啊，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当然有些人说不是这样吧，老百姓都不喜欢中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等下再讲。这个有些人呢就甚至觉得越南虽然在南海的争端问题上很高调，但是有些人呢他说这个其实对于越南政府来说呢，南海的争端也不像外界宣传的那么重要，它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因为呢如果南海争端的问题搞得太大， 那么老百姓呢都反华，老百姓都要求越南政府把南海的岛屿和领海拿回来，而越南的军队又不够力量啊，我们知道又拿不回来，这个最后呢你烧起这盆火反华，关于南海的岛屿，最后这盆火有可能烧到越南政府的头上，这是他最不喜欢的。所以呢他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题目让美国觉得越南对中国不友好，这样呢从美国方面获得好处，包括援助和越南的货物有更大的可能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实用主义的一个立场。那个越南呢一直希望能够在范围之内和中国和美国都保持友好，避免呢因为过于偏于一方面得罪另外一方面，这是越南我们估计过去几十年来做的这个事情。越南自从这个79年和中国打了一仗以后，越南知道呢惹不起北方的邻居，所以呢一直是采取这个所谓睦邻，大家好来好往，我们就做生意，我们不谈。但是南海的岛的问题呢，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就是在南越政府的时候就是那些岛，并且我们记得中国和越南还打过西沙之战，打过仗的。那么在这种过程里面，越南这个问题它不能松口，如果松口的话，民愤就涌向政府，政府呢恐怕扛不住，所以这个问题上越南政府呢觉得是个烫手山芋啊。那么所以呢越南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觉得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南海对越南是重要的，那么因为南海呢有很多这个离岸的能源资源，下面有油气，但是呢他希望呢这个问题不要惹得跟中国闹翻脸，能够平衡关系。那么河内呢和美国的互动呢是好，符合越南的利益，但是呢如果好到被认为是反华的美国地区战略呢，那北京就会翻脸，越南呢不想这样做，所以呢它是一个平衡的战略。我们看看越南多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我们就讲越南领导最近的一年以来的几次重要的国事访问。2022年的10月份，大家知道中国刚刚开完二十大，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政要就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他到北京去见了中国的国家主席。那么这个到今年的六月底，那个美国的 Ronald Reagan 号到达建港的时候，越南的总理范明政就受到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就飞到了北京，展开了就任总理以后的第一次访华之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重要的时候第一个去北京，就是想和北京呢表示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亲兄弟啊，我们呢不会翻脸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惊奇，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西方的政要啊过多的考虑到越南对于领海的这个诉求，就忘记了越南它从骨子里讲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跟中国呢不会彻底的翻脸，就跟古巴呀这个北朝鲜跟中国一样，它不会翻脸，因为他们相信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一样的，那这一点他们还是同志啊。那个我们就看看范明政6月27号到中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事，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两国一起研发发展两国的高速铁路的可能性，就从广西云南做高速铁路能够进入越南的北部，再从越南北部一直到越南的南部。我们知道越南是一个非常长条形的国家，从北到南非常长，那么这个交通很麻烦，从这个河内到胡志明市那个要费很多的时间，那么如果有一条高速铁路从北到南又到中国，那越南的贸易越南的国内的人流的交通也就方便很多。所以越南呢他现在还在谈这个，那你看六月份一方面让美国的航空母舰Ronald Reagan 进入越南的港口，第二个他的总理呢跟中国在谈这个高铁的可能性，并且呢越南呢还呼吁中国开放越南的农产品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 因为越南的农产品是过剩的，它的稻米啊，它的水果多得不得了，它就 要出口，而中国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呢他希望中国呢能够开放市场，让更多的越南的这些农产品进入中国大陆。那么并且呢这个越中的高层会晤里面，越南方面多次的提及要提升双边铁路货运量的意愿，那么但是呢公开提及要合手去做两国的高铁计划相当罕见，那么所以呢这个得到中国方面的这个支持，说中国呢愿意进口更多的越南产品，并且呢中国领导人跟越南说啊，反对把经济和科技问题泛政治化，呼吁双方共同反对脱钩断链，那这个越南也认同。所以呢越南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美国总统一来访问他就变成美国的盟国，这个恐怕就想多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越南在中美之间的这个不偏不倚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呢有很多人呢是希望越南能够更多的亲美，那么特别是有很多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的越南的这个侨民啊，因为越南战争结束以后1975年1976年有几十万的越南的侨民，其中包括很多华侨又到了美国在这里定居，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在美国呢我估计呢区区几十万过百万的越侨是完全是足够的。那么这些人呢当然在美国生活多年，他们当然希望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变得更好更亲密，并且变成这个合伙的关系，这个是我觉得很正常的。但是呢越南会不会由于美国总统 Joe Biden 在这个9月10号11号访问越南以后就一下倒向美国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析了半天，越南呢它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呢战争对越南来说呢没有什么好处，虽然这个南海诸岛越南呢是宣称主权，中国也宣称主权，但是呢两边要打起来的可能性呢恐怕很有限啊，大家都还是和为贵，做生意嘛好过打仗，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个美国呢倒是很希望越南呢倒向他。你知道这个六月底美国的大型的航空母舰 Ronald Reagan 号就访问了越南的港口，这个建港，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三次的访问，所以呢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警惕，也引起外界的这个关注。那么这个当然对这次的 Ronald Reagan 号访问越南的海军港口呢两方面的解读都不太一样，一个呢就是明显的表明这个对于在南中国海美国军队海军的存在这个态度，中国是绝对反对美国任何的军舰进入南中国海，这是中国的绝对，你不要来，你的潜艇你的航母你的巡航舰你的海军的侦察飞机都不要到南海，因为南海是中国的海。那越南呢就是说表示欢迎，航空母舰欢迎进来。我们知道航空母舰可不是一艘船，一个航空母舰到一个地方访问，它旁边肯定有七八艘这个护卫的军舰，底下还有核动力的这个潜水艇，那个航空母舰上少说是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群进入越南，越南表示欢迎，这个呢就是一个态度的不同了。那么这个呢当然呢这个中国呢是表示极为的反感，但中国呢也没办法，因为它进的是越南的港口啊。那么从地缘政治来看，这个对美国来说越南呢是包围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没拼上去。那美国的在 Donald Trump 的时代，当时想包围中国的拼图呢， Donald Trump 的想法是越南和北朝鲜，但说不可能吧，北朝鲜大家记不记得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他是到新加坡见了北朝鲜的这个领袖金正恩，然后呢又一次去河内 和金正恩又一次见面，并且他还到板门店，在三八线走过三八线去和金正恩握手，他就打这个北朝鲜这张牌，结果没有打通，金正恩呢不认他的这些要求。当时就可以看出 Donald Trump 的做法呢是越南加北朝鲜，这个不成功。那不成功以后 Joe Biden 执政，Joe Biden 呢就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第一个彻底放弃北朝鲜，不沾了，所以北朝鲜最近很频繁的试验导弹呢，这个就是做给美国看啊，你不跟我那个，我呢就打啊，那就这样。但是呢 ，Joe Biden 呢大概不会放弃这个立场。第二个呢 ，Joe Biden 呢就把日本、韩国和美国拉成一块，我们就记得。上个月的这个戴维营的这个美日韩领导的这个戴维营的会谈，还有会谈以后的那个声明，这个声明呢当然现在还谈不上是个军事的条约，但是那个声明的内容里面大家共享这个军事情报，这个已经让三个国家变成一个准军事同盟，这点是肯定的，这个就把它拉起来了。还有就是台湾，台湾呢这个中国一直是宣布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选项，这个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如果台湾出现了三种情况，比方台湾宣布独立了，有外国势力介入台湾等等，这些中国呢会用武力解决的。所以台湾问题呢变成美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的生产的所在地，那么所以美国现在很紧张，美国会不会介入台湾，这个他肯定会介入，怎么介入不知道，但是把日韩美就变成了一个小北约，把它连起来肯定是跟台湾有关系的，并且美国直接就军援台湾。那我们以前讲军售，现在是军援，当然钱不多，8000多万美元的这个军援，但这个是不要还钱的，就是给你的。那么这个呢，事实上美国呢也看到了，这个从乌克兰战争里面看到了很多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开始军援。所以我们想这个拼图就是南韩、日本、台湾，还有个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呢最近和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领海方面出现了很多冲突，就是中国认为整个南中国海都是属于中国的，菲律宾说里面有好几个岛是他的，那么中国的船只用水枪去碰菲律宾的船，菲律宾的政府呢表示愤恨。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呢就开放港口给美国的军队，菲律宾已经在靠近台湾附近的这几个岛上开放了三个海军基地给美国了。当然菲律宾还有更大的军事基地啊，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都是巨无霸的基地，这些基地呢现在还放在那里也没拆。那么这个并不排除说一旦台海出事了，这些基地对美国的军队开放，如果开放的话，那美国军队的前线就移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边缘，这是有可能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看看越南现在在中美之间的站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那么我用这个题目叫不偏不倚，就是越南的政府的想的做法呢，就站在中间，这边和美国不要搞得太坏，让美国呢保持在越南这个南中国海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的存在。那中国呢总是有些担心，美国这是太大的军队，如果越南把基地开放给美国，那就等于开到中国的南中国海的旁边，如果对面的菲律宾也开，我们刚才讲的克拉克、苏比克杯、苏比克湾这边，越南的金兰湾，把它的一开的话，那个一东一西基本上就把南中国海就围起来了，这个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越南呢打了这张牌，但是越南的同时呢，他也希望和中国呢是搞好关系。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美国呢就开始构筑这个包围中国的圈，东北亚就是韩国、日本、美国，这个东面 拉住台湾，对他台湾进行军援，菲律宾现在基本上呢就已经倒到美国这边了。这个那个，然后呢在东南亚呢，老挝美国肯定拉不住，柬埔寨美国拉不住，这个洪森政府美国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越南美国呢是希望能够拉。所以这次 Joe Biden 为什么去呢？其实他有很明确的一个诉求，泰国那肯定跟美国站在一起，菲律宾那不这个马来西亚和这个新加坡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也站得比较近。再过去这个孟加拉国无所谓，因为那个地方一片滩涂，又是很穷困的国家，但是印度现在越来越倒向美国，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哥们就不用说了，再往上去伊朗那就是美国的敌人啊。那么这个呢，美国呢起码在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构筑一张版图，这个版图呢这个里面呢它其中就缺了一块，就缺了越南。如果越南能够和美国合作在一起的话呢，这个南中海就是一东一西就把它夹住了。这个美国的打法就是这样。那么越南的态度呢，它是打美国牌，甚至呢如果真正是南中国海的局势紧张的话，越南呢甚至可能接受美国的这个军援。那么美国呢当然也就是对越南的关系呢显得越来越友好啊。我们看看前两任的美国的总统奥巴马2016年取消了对越南的军售的限制。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开始对越南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到了2022年这个美国给越南的军援的总额是9200万美元，当然不算多，但是这是给军事援助你。那么越南呢当时是拿点美国军援，那美国军武器是好用了，但是呢因为越南军队基本上是一支苏联武器的军队，那跟俄罗斯的关系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是用苏式武器，越南军队就是一支苏式武器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的武器。那步兵武器很多是中国的，因为中国的步兵武器跟俄罗斯步兵武器是相通的，好用，大炮的口径也一样。但是呢最近呢越南首先是关于南海问题跟中国关系比较紧张，那就打中国打这张美国牌。那么但是呢越南也觉得自己手头一手的俄罗斯的武器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一打，这次打了差不多一年多，2022年的2月打到现在2023年的9月份，就打了一年半，这个苏联的武器最先进的这个武器都给乌克兰军队打，包括什么匕首导弹啊，最新式的飞机都给打下来，那个就更不用说这些什么坦克车啊这个等等这些。所以呢这个越南心里现在产生了一个大问号，这苏制武器俄罗斯的武器到底能不能打？因为这些武器呢这个在和西方的武器对打的过程里面它的优势不大，并且呢经常是处在劣势，俄罗斯呢只能靠大规模的狂轰滥炸来取得一点点的成功，大部分的地方老是给别人打导弹给别人打下来，打过去10枚导弹总有8枚给拦截。这个越南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军队完全依赖这个苏联的这个武器，那将来怎么办呢？我打不打得赢呢？所以呢在目前呢我估计越南从这个实战角度出发，他也希望改变武器的来源，所以美国一个给援助，第二个越南可能要买西方的武器。大家看见这个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这打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整个原来的前东欧的这些国家都在转换武器，把手头的俄罗斯的武器都给乌克兰拿去打，打完以后他们自己全部换，比方把苏制的米格飞机都给乌克兰去打，然后自己呢就换美国的 F 型的这个战斗机，导弹苏制的都给乌克兰去打，自己呢就换新的导弹，步兵的装备、空军的装备都在换。我估计这个乌克兰战争最后打完以后，整个西这个中欧这个东欧国家从乌克兰一直到芬兰全部都是北约标准的武器，就是换掉了。那么越南你是看在眼里的， 你这样搞下去，越南如果真打起来的话，越南用的这种俄式的武器的系统是不经打的，所以越南呢也就开始在换了，并且这种换武器的速度非常快，越南看在眼里啊，印度现在飞快的在换，印度可是70-80%的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啊，印度这次战争里面看的这个俄罗斯武器实在不可靠，所以印度呢现在大规模的开始换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武器，这个越南也这样，所以呢我们估计越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它呢会和美国扩大在安全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对北京的包围圈呢就进一步的展开，那么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想得太大了，这一次的 Ronald Reagan 号的航空母舰去访问这个舰港，事实上呢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因为原来是准备访问，但是由于疫情的时候越南取消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访问，就差了一次，这一次2023年的6月份让你进来，也就是说就还一个人情，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我们最近看到的很多对越南的分析都有这个说法，那比方说最近这一期的英国的经济学人 Economist，他呢就认为越南、印度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台湾岛，也都是在亚洲的，中国在亚洲的对手。但是呢，有很多分析，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就是说越南和中国的经济连接的太深了，不可能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联盟。这点这个话，我觉得说得很实在的。那个这个北京呢也知道。越南呢是一个独行者啊，也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独行者，并且呢他不太愿意会加入到任何西方的反华的联盟里面，虽然他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不会太倒向西方，首先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个你不能说社会主义打社会主义国家，这大家都是同一个信念，你打什么打。第二个就是对西方国家的在意识形态上要捣毁你的这个制度的可能，越南也担心啊，你搞那么多颜色革命，他要闹到越南来怎么办呢？所以越南呢现在就是做一个平衡。那么从这些分析来看呢，美国呢是盼望今年和越南关系升级，就是把这个把和越南的这个第三层外交关系提到第二层的外交啊，这个是一个，那个对于美国来说这是第二层重要的，当然美国最重要的第一层的外交关系那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几个大国啊，就是美国针对大国，第二层他希望把越南，现在跟美国是第三层的外交关系，那么美国呢是越南的这个主要的投资国，也是越南的最大的出口市场。大家说美国啊，吸收各国的资本，越南不光是向美国出口产品，越南现在也在美国搞投资，并且美国是越南最大的投资国，越南的资本不太会投到中国去，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它不定，但是它会投在美国啊，并且呢，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越南也记住，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越南的制造业呢也至关重要。所以越南人呢，现在呢基本上是观察两方面的关系，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就说了，多年以来美中越三国关系有质的变化吗？我告诉大家，过去30年以来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原来该怎么样还就怎么样。那个当然每年中南这个中国方面会派一些军舰在南中海宣示主权，越南呢也会派一些军舰去表示他有反应，这都是做给这个国内看的，但是会不会大家动武在这里打起来呢？我看可能性是非常小。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